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的与你空中相会，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不过无论如何，不管是开车回家路上，还是在做饭，还是在吃饭，还是在休息，快乐送到家这个时候就是真心真意期待陪伴你快乐学习，学习快乐，也深深的祝福你在这人生路上里面可以因着学习，也因着贴近自己的内在的状态的自我省思而找到快乐的泉源。当有一个心理学家讲这样的一句话，从自我认识是一个由下而上认识上帝的伟大。因为当你自我认识、自我省思自己的内在时候，你会发现你六腑心肠都是受造奇妙可畏，又这样有恩典、有慈爱、有智慧的神造你如此这般，哎，你不觉得当你发现人的存在的奇妙，你也不得不有敬畏喜乐之心，因为那一位上帝真是爱我们。所以这样的由自己来出发认识上帝，由下而上去认识上帝。所以祝福你，真的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常常就是依着人的心理，依着人的学习，依着人的故事，依着这样思想的思辨，我们就看见我们受造奇妙可畏，哪有那个困难灾难淹没我们呢？我们受造奇妙可畏，必有上帝的帮助跟智慧可以走过去，而走到我们快乐健康平安的人生的路上，让我们以更多的快乐跟健康跟生命的意义感赎回我们觉得我们被错待的岁月，或是被错待无可抗拒的生命的灾难 当中的损失。所以快乐送到家用这样的一个多面向的思想角度陪伴你往前走这几年来，谢谢听众朋友都这样的回应我们，让我们感觉我们真的就是老朋友了，空中的老朋友。那今天我们也要邀请我们另一个空中的老朋友，他在过去这几集也都跟我们在谈情的安顿，也是从人情绪的角度、存在的角度去看到我们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安顿自己，活在当下，而且快快乐乐的回应上帝造我们最原始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快乐。好，那就是刘伯宏老师。今天文字厨房里我们上个礼拜要他预备好，今天还要来煮一个大菜，关于情的安顿，到底古代的人跟现代的人的对话，我们怎么样去学会情的安顿。那我们上个礼拜也突然间在节目的尾巴问考他，到底你自己研究了这么多古代现代的情的安顿，你自己安顿如何？他说他的安顿就是到目前他非常的坦白，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尊敬，他是我们的老师，他一点也不骄傲，非常的谦卑，而且道在人间说啊，我呢，还也是太太快乐，妈妈健康，然后我的学生、我的助理，他们都好好做到他们该做的事，一切我就快乐，我不放过他，我就叫他这个礼拜要来，因为这样的快乐也建构在别人身上，那怎么办呢？那如果别人不妥当，你就不快乐吗？哎，不对不对，我们今天还要来再一次的回来谈何事可喜，何事可乐？那我们自己研究这样的人，我们的学习的进程到哪里呢？今天我们要大告白。好，我们音乐过后就请刘伯宏老师跟我们好好的看看今天文字厨房里面的大菜是什么。好，我们待会见。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义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的文字厨房里，楠楠把刘伯翁老师请过来哈。他我知道他非常的忙，但是因为他教我们怎么样情的安顿，这个那么难的情绪管理的课，从一个传统整个孔孟学说来谈，怎么有这么简单就过去呢？一定要好好的跟我们好好的梳理一番。我们谢谢刘伯翁老师，是空中的老朋友，是文字厨房的掌厨的哈。他是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的助研究员，谢谢他把他目前人生二十几岁开始研究二十几年了的这样的一个国学内涵，来成为我们成长的养分。好，我们快快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来，伯翁，
大家好，凯欣老师好，我是刘伯翁。对，我们上个礼拜在谈这个何事可喜、哦、对，那我觉得其实传统的学问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信仰也好，其实它就是一个生命的学问。那生命的学问在于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可被知识的，它也是一个可被实践跟可被经历的。对，所以我们之所以愿意花时间沉浸在不管是神的话语当中，或是我们祖先的教导里面，这些传统文化里面，也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经历过而来的。也因为如此，所以我相信每一句话都是很可贵，都是有它的价值跟意义的。我们作为现代人，其实有必要去把它翻译出来，把它跟现代生活做连接。不过我觉得老师更可贵的提醒在于是说，上一次他让我做一个连接，是跟我自己再重新做一个连接。对，上次老师我们上次当然谈到说，快乐古人看待快乐其实至少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说因为他的处境情况，因为他的境遇改变了而带来的快乐。那其实最有名的例子我们现在都还在讲，就是人生四大快乐、哦、就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对，这是四大快乐。对，因为你的一个阶段得到了满足，你的一个境况发生了改变，你带来了快乐。可是在这快乐之上还有另外一种快乐，那种快乐是因为我们透过内在的醒思，我们知道我们所当做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而带来的快乐。这个快乐其实我举的例子就是，例如像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的年纪虽然衰老，可是呢，因着父母的年纪衰老，可是他的体力健康都还能够 保存着，我们因此而感珍惜，这种从内在发出来的珍惜而带来的满足，这是一种快乐。透过内在醒思，自我沉淀而带来的快乐，不是因为外面改变了什么。对，那也是因为像武王伐纣这件事情，战争固然是可怜的，战争固然是残酷的，可是天下百姓因此而快乐。这样的快乐乃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是基于正道而行的。我们的快乐若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若是知道我们的呼召，按着呼召而行，走在神的情意当中，我们的快乐也不会是因为外在的情境的改变而产生，乃是因着我们内在与神的回应，对，回应了神，回应了那个真理，我们所走的这样而带来的快乐。所以我自己的快乐，我上次其实必须讲，我上次的快乐， 我目前来讲我很大的快乐在于是周边的
人事物，
人事物对，我周边的人他们如果快乐，他们如果都得到安顿，我的太太，我的妈妈，我的学生，我的助理，如果他能够因着与我的共事，因着与我的互动，他们能够得到安顿，他们能够找到动力，我觉得那是我的快乐。可是我也必须悔改的地方是，我的快乐若这只是我的快乐，这是我唯一的快乐的话，我的生命其实是这个依附的关系是必须要被调整的，
是很辛苦的。
对，
因为这么多人，
没错，
你做好了，他们不一定快乐，因为他们还有别的互动的经验。
对，
所以不一定你这一部分合乎其道了，他们就快乐。对，所以那刚刚伯翁你在讲说内在醒思而来的快乐，包括我醒思了，我看见了我的 母亲、我的父亲、哈、啊、我的父母年老了，但是很强壮，我也要快乐。哎，这个也是儒家也都很孝顺的，我们国人的传统都很孝顺。那可不可以反射过来？是我看到我自己的处境，
是
我有如此处境，如此处境，我也就当心满意足，
喜上心头
啊，喜上心头了。对呀、很好啊，我上了年纪啦、可是我还可以工作哦，哎、很好，有没有？是不是啊？我还那么年轻。啊，事情做那么少，好高兴哦！因为我还年轻，所以事情还可以做多一点。你看，就是对于自己的存在的思想本身就是要快乐，
是，
所以来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我觉得其实就像老师讲的吧，就是说我们能够不用透过其他的，不是因着其他的，而是我们看见自己而快乐。我觉得其实回想我自己，我们从近的来说吧，就是说先讲我什么时候会快乐。我什么时候快乐？我除了在跟人互动的时候，像我前面讲，我让我周边的人得到安顿的时候，我得到快乐。
你情理并重了，好棒哦，你快乐了。
对，可是另外一种快乐是，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目前最快乐的时候是我在跑步的时候。
哦，真的，
我一个人在跑步的时候，对，或者是说我一个人坐在研究室的时候，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快乐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快乐？我觉得那个当下是我在陪伴着我自己。我因为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去陪伴这个自己，可是陪伴自己其实并不一定会快乐。有些人很多人他可能习惯出去玩，或者说他去旅行，他也是在陪伴自己。我在追问说，陪伴自己为什么会快乐？背后其实因为在于我认识自己。我知道我所陪伴的这个自己是哪一个人，是什么人。我觉得因为我认识自己，我有一种满足感。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犹豫的人，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想要求全的人。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善于去结合理性、善于去结合感情的人。我知道我有一些软弱跟不足，我也知道我有哪一些事情是我比较擅长、我比较喜欢的。可是这认识了自己、陪伴自己，难道我就是我的快乐吗？我觉得更根源的是因为我找到自己。这个找到自己的过程里面，他举个例子吧，我觉得像在九行的时候，在九行课堂上面的时候，我后来知道，哦，原来我之所以现在的我是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上帝给我的性情就这么样子。
对，在我还没找到自己之前，我会觉得我很讨厌我为什么会不断的在做这样，不断的在求全，
这么自虐，
不断的在犹豫、徘徊不前这样子。可是当我找到自己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其实它本来就是我的一个部分。
是，
对，
是，
我固然会不一定会喜欢它，可是我要去尊重它，我要去重视它，因为它是我的一个部分。
对，那就是我。
对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是在想，上帝造我们奇妙可畏，他不会把人，哎，你看在圣经里面，我们不都是眼睛，也不都是鼻子，可是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在基督里面唯一，好合一的，哎，是我有我的整全性，我也有我的独特性，那我怎么会要求我同时听、同时看、同时尝、同时摸呢？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专心听你讲话，我就比较没感觉了。
是
哦，脚麻有没有？
没错。
那我们专心看哈，看一幅画，专心看，就是哎，我一直叫你，你怎么不回答？哦，对不起，我在专心看这一幅画，有没有？所以那个我们的五官也都是有它的专注性。
对，
是，所以好，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怎么可能要上帝造我们是没有界限的？对不对？
没错
啊，没有切换的。然后我们怎么可能又要 拥有这个恩赐又拥有那个恩赐
是不是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学不会欣赏别人那个恩赐跟尊重别人可以帮补我们的。所以上帝本来就是造我们那么有限，但是 也是用他的完整性造我们。所以我们好想想自己，我们也没有少掉什么，上帝没有欠我们什么，可是上帝却给我们有一个很个人的特色。所以那也就是伯鸿，你说好像上完课好像比较接纳自己，好，所以每一次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上帝给我的自己，好可爱呀，那个快乐就上心头了。
对，我觉得其实昨天彩萍才在跟我讲，她说她每次看我们两个人的照片，我太太看我们两个人的合照，她就会想到一个字。我说你想到什么字？她说想到人这个字。她说因为就是两个人靠在一起，那个人才站得起来。
是，
所以我在想说，因为我知道我有什么长处，我也知道我有什么样的不足。
对，
而这个不足的地方，当我知道说我旁边的这个人，我的伴侣，他是可以把这个不足填满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快乐跟满足又是不一样的快乐满足。
对，那个就是一个接纳自己存在的快乐。好，那听众朋友可不可以放过老师及格了？是，而且这个老师真的很谦卑，很真诚的告诉你说，是我都在学快乐，学跟别人正当的分离，学跟别人正当的不一样，欣赏别人跟我不一样，所以快乐才会从老师的讲义来说，才会说内在醒思而来的快乐，包括我们看见父母老了我们要悲伤，可是我们也可以快乐，因为他很健康。还是说啊，年纪老了不健康哦，感谢主，我们也把他演到100岁了嘛。好，我们谢谢老师今天的到来，我们赶快进一段音乐，再来好好的谈谈古代的喜乐跟现代人的喜乐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冲击跟对话。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的题目跟最近谈的很跟快乐有关系啊。我们本来是在讲情绪的照顾哈，情的安顿，但是情的安顿，情绪快乐就是一个很自古到今大家都在追寻的情绪，大家也因为失去它而有情绪。所以这个快乐 这一个议题这一个题目的确，那也就是为什么是18年前我的节目的名字叫快乐送到家，因为我知道快乐这件事情真的里里外外都是要面对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很谢谢伯宏老师刚刚分享了你自己整个快乐历程的学习。的确我们快乐不容易，所以我们才要很免费送到家。才要请那么多的大师来跟我们谈关于生命的议题跟快乐跟生命的安顿。好，这个礼拜老师你带来的大菜我们都还没有尝到大菜的本来、本色，来你跟我们谈一谈、你想要、这个礼拜要跟我们谈古代的喜乐观跟现代人的那个对话是什么。
对，因为我们大家前面也差不多介绍一下传统对于这个快乐的一些分类啊，然后一些他们的想法。那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传统的对于喜乐的这些想法，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提醒啊、意义啊或价值这样子？那我觉得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想说，透过前面古人的这些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去问自己说，我的快乐甚至是我的喜乐是从何而来的。就像刚刚凯欣老师在问我的，你的快乐从哪来，是因着别人呢？有没有什么是因着你自己，是透过接纳自己认识自己而来的快乐呢？对，所以我这边举一段话，这是礼记乐记里面的一篇文章，一段话，他在描述这个人的情绪的这个人的情绪怎么样一直延伸到社会层面哦。他说人生而静哦，人一生下来的时候，他这个本性就是安安静静的，好，没有波澜的，敢于物而动，这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因为刺激而带来反应，性之欲也，然后呢因为反应而产生了一些僵化跟固着，所以你会有欲望的产生，你会想要怎么样去怎么样。然后呢物质有外面的标准呢，跟这些你的生活的经验呢来到了你的生命当中，配合了刚刚的这个你的这个固着的这种情绪，于是呢就形成了你内在的这种对于各样事情的评断，价值的评断，所以好恶就形成了这样子。那这些好恶呢无结于内，如果你的心理层面缺少对于你自己好恶判断标准的这个意识，你如果没有去察觉到你判断好恶的这些标准的话呢，你又加上说你常常你在理性上面又过度的依赖外面的经验的话，自囿于外，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能反躬自省，你不能够停下来自我察觉的话，造成的是什么？你的天理，就是说老天赏赐给你生命这美好的生命，美好的本性就会被泯灭掉，被遮盖住，因为你没有办法停下来，你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到底你的各样的标准价值判断是从何而来。对，如果你没有办法反攻的话，天理灭矣，天理灭矣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循环了。这个循环是什么？物之感人无穷，就当你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每天外在的刺激是不会停止的，然后就加上人之好恶无节，你里面的这些喜怒，你这些好恶，它其实是一直源源不断的在翻腾着，到最后就会变成物质人化物，走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的生命被物化了，不是你去使用外面的物，而是你的生命也变成了物，外面的物，这你的生命 被外在的捆绑而异化，不再是合乎你原本的本性。然后因此呢，人化物，人变成物了之后呢，会怎么样？灭天理，穷人欲。你的天，你那个良善的本性被泯灭掉，你只会不断的成为一个趋向于欲望，随着欲望被欲望驱动的一个物体而已。灭天理，穷人欲。于是呢，当它表现出来之后，你就会做出一些悖逆啊、诈伪啊，就是去欺骗别人，或者做出一些悖逆的事情，或者是做一些淫乱、作乱的事情，你的动机行为都会产生了偏差。当整个群体都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群体的样子就是强者去胁迫弱者，多的人去霸凌少的人，智者去欺骗愚笨的人，勇者去苦读那个怯懦的人，有疾病的没有办法得到照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这些弱势的他没有办法得到安顿。所以乐器这一段文字其实很细腻的去刻画出一个人，如果从一个人他的内心，如果他没有办法停下来去看见自己的判断标准，自己的情绪是从何而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衍生出一种自我内控的机制出来的话，接下来人就会变成物化，变成物化之后就会走向被欲望驱动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里面没有任何的慈爱，没有任何的良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从情绪带来一个整个群体秩序的崩坏，它其实回过头来提醒着我们，我们的喜乐若是依赖在
物质，
你将而等群体都走向这单一的标准，以物质为快乐的来源的话，它必定会走向一个强凌弱，弱者而没有无处可伸冤的一个状态，
你同时也会物化别人，
没错，
你也不会尊重别人，你也会觉得以别人为物化概念，我是不是满足我的欲望？
是，
不是那就
没错，
就撇了，
对，
对不对？
对，
那这样的话也是物化了别人，
没错，
那物化了自己，物化了别人，那我们活着就是只有吃喝快乐，了当今生。可是真正的只有吃喝快乐，又只是一个比较外在的快乐而已。没有办法是精神的跟内在的快乐。
没错，
那你回家吃喝饱足快乐一下，你回换了一个时空，你又不快乐了，那你还是没有快乐。
对，
是不是？
所以又回到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情绪它那种流动跟不定性，因为当你的标准，你自己的标准没有被确立出来，你生命的主体没有被巩固下来的时候，心中无主的时候，你就容易被这些牵引着，整个社会整个群体就是这样被牵引着。这其实就帮助我们去想到圣经里面在讲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就是你所在意看重的是什么，你的心就在那里，你的心思情绪就会随之起舞跟流转。所以我们到底眼目是放在哪里？如果我们是放在物质，那自然而然我们的心也就是物质。我们看待我们所看见的也都会只变成物质。
是，所以真正的快乐在这一种形式里面，就是要让钱就在钱的位置，
没错，
钱是来做什么的，就来让它做什么，做到了就好了，是不是？
没错。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教室里面，我们每一次都是在跟中年人鼓励哈，因为中年人很怕没钱呢、因为他会老嘛，就很怕老了病了要钱，老了住养生村要钱，老了没有能力赚钱，那么就是，所以我们常就说，根据这一句话，也根据那个你刚刚推论的乐记里面讲的，绝对不要物化自己，也物化别人。那所以我们在教室常说，哎。要知道钱够用就好，剩下来的就是奉献，剩下来就是栽培自己，也栽培别人。钱是来用的，
是
不是来拜的？
对。
钱是来用的来拜的。好，所以有趣啊，谢谢你提供了这一句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所在意的、所看重的，你的心思意念也会跟着在哪里。
是，
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把这个物都把它摆好了，记得吗？我们说，哎，你自己说，对，我怎么可以，哎，妈妈快乐，太太快乐，助理快乐，学生快乐。还有，如果你有没有养猫跟狗，猫跟狗都乖乖的，那你才快乐。哇，那很难哦，对不对？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路，他们有他们自己应该站的位置，我有我应该站的位置，那我的依附关系才会纯粹，那才不会彼此牵动。那我的快乐，我也觉得你应该快乐，你也不快乐，怎么可以呢？我付出这么多，那你看我们的关系跟情绪就混乱了。好，我们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一段的讲解。我们想请老师休息一下，听众朋友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进来看看，除了这样的快乐，这样的讲解，还有老师带我们有看到更深入的快乐。
Gonna be mine. Sooner or later, you're gonna be fine. Baby, it's time that you face it. You always I give my man. Sooner or later, you're gonna listen.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刘厨师跟你谈快乐，在文字厨房里面让你感受一下快乐的滋味，快乐的图像，快乐的进程，快乐的经验。好，来，老师请。
很有趣哦，我们在讲快乐这件事情的时候，居然要讲到我们要觉察自己的这个好恶喜乐的这个标准到底从何而来，这感觉起来是一个非常 背反非常矛盾的状况，
没有，是有深度的快乐的研究。
对，因为如果快乐只快乐并不等于放纵，
是
快乐也并不等于是漫无目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的话，那可能我们丧失了或是放弃了神放在我们心中这么美妙的一个祝福跟一个礼物、所以如果我们若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月记里面讲不能反攻，不能反攻自省的话，你就无法去确立你的标准，你的主体是在哪里，界限也就无法出来，你的快乐就只是会变成最后走向一个物化异化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还是要再次的强调，刚刚月记里面这个反攻自省这件事情，不能反攻无力自觉这件事情，其实是攸关于快乐是不是会走向异化的一个关键、所以不能反攻也就是你不能觉察自己、觉察自己是什么意思、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觉察自己到底为什么重要。我觉得明代有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叫做王阳明、王阳明其实讲过一句话，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就是王阳明很善于带兵打仗，OK， 他打了不少胜仗，那可是他讲了一句有感而发讲一句话，我要去打山上的那些山贼 山寨，去攻那些山寨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要去抓住我心里面藏在我心里面的那个贼、那个盗贼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真的，
对，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这个时代我们善于去批判或是去挑战外面的权威，我们会开始去质疑各种的意识形态、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自觉甚至是这样的勇气去看见去反观自己的惯性，
贼在我心中，
我们里面的那个贼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去 有没有那个勇气去挑战自己对于情绪对于好恶的那个评断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双标的人的话，他当然很容易去严以待人，宽以律己嘛。我们那个看外面当然就可以处处挑剔，那对自己就是轻易放过。可是如果我们做一个一贯的人，做一个真诚的人的话，我们就必须时时回头再来检视。就像刚刚老师要我去检视我对我的快乐从哪里来，我的快乐是依附于外还是从自己内发而来。如果我们不能反攻，我们将只会成为一个知道而行不出来的人、所以我觉得开创跟革新应当是有勇气跟能力，乃至于透过圣灵的提醒让我们能够自己去责备自己，这个才是真正一个我觉得要快乐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先去 剥除掉那些意志的杂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杂质、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看见那个不会被移开的平安跟快乐、对，所以这个是古代这个喜乐给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比较深层的提醒、是在这里。再来呢，反攻不能反攻就不能够自我觉察的这个习惯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时时培养一个归零的习惯。归零是什么？放下过去的经验，放下这世界的眼光、回到一个纯粹的状态，让自己对于自我经验还有世界的价值有所觉察跟警醒、这叫做不能反攻、那什么样才叫做能够反攻呢？我举中庸里面一句话，他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中结。 你的里面有喜怒哀乐没有错，这些都是你的情绪，可是你要怎么样去表达，怎么样 去抒发而合乎一个节奏，合乎一个节度、不会是过度的放纵它，这样才能走向一个和的阶段。中庸就是综合一个性命，一个生命美好的生命的样态，它就是一个既有情绪，可是每一样的情绪表现出来都是刚刚好，不会过度，过犹不及，都不会，我不会去冷冻我自己的情绪，可是我也不会去放纵自己的情绪，我不冰冻自己的情绪，我也不被自己的情绪去掌控着。我觉得我们若能反攻，我们若能够常常察觉自己的情绪到底满到哪里了，现在的进程走到哪里，我们才有可能去回到这个中庸， 回到这个中道上面，回到这中道上面帮助我们的事情是，我们不是说没有情绪，而是我们甚至要鼓励让这情绪有所表达，可是我们也不会被情绪给掌控着。这个是传统的这个提醒，对我们在情绪管理上面的一个提醒。另外呢，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跟情绪放在情绪里，情绪管理上面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他说和而不同，君子有修养的人他是和而不同，没有修养的人是同而不和。这很奇怪，我们讲和又讲同，和好像就是大家在一起，同也就是大家一起嘛。可是这两个有什么差别？这里面其实要留意的事情是，和是什么？彼此在一起心中没有那个暴力之气哦，或者是说互相违背。如果互相违背，即便人在互相违背，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即便表面上和谐，这个也不是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心中没有暴力之气，我们不会敌视对方的话，即便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做了往不同的方向前去，我们仍旧
是和
是和的。对，这叫和而不同、哦、可是没有修养的人他只追求表面的和谐，所以他只有互相大家啊buddy buddy 哈，骂几骂几，
同而不和、
这是同而不和，内、心里面各自的盘算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如何在保有最大个别的差异前提下，让彼此安顿、我可以容许你有你的情绪，就像刚刚凯欣老师讲的，我的快乐，若是以他人的快乐为快乐的话，那当他不快乐的时候，
我就不快乐，
我就不快乐。看起来或许我跟他是同。可是实际上我们不是和，
对
对，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个界限出来，
可能吵得很厉害啊，
是，
对啊，對，你做这件事情很快乐，你花这个钱很快乐，我不快乐，
是
因为我不愿意花，我的价值是买沙发，你的价值是去买球杆，对不对？那就不和了，
是
哦。那这个不和就是在里面的不和就无法快乐平静安稳去面对自己跟别人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貌合神离、
对对
对，你看起来和可是不同、就是小人的同而不和，
对
对对，就其实就是貌合神离、所以我们那个界限的确立才能够帮助我们去定义什么是满足跟幸福、我能够了解我自己的满足跟幸福，我也可以尊重你有你自己的满足跟幸福。
对，
我觉得这才是刚刚老师给我的跟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快乐不是以他人的快乐为快乐、
那有时候你也容许我自己不太快乐一下，安顿一下自己，安静一下，然后虽然关起门来让你觉得你很你就一个人，但是这个你也要尊重我，
没错没错，
所以也容许，好，你今天不快乐，但是我一切都很好，那不快乐是你自己的旅程要走的，
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和而不同跟同而不和，这尤其我们在谈这个，我自己觉得当我们在谈宽恕的时候，或者在谈饶恕的时候，从冲突走向和解是我们最近在关注的议题哦。冲突走向和解，和解并不是代表说我们两个会做出一样的事情，
是
和解其实有些是理想的和解，反而应该走向的是君子和而不同，
对，
我们容许彼此有差异，
对，
可是我们并不是强求强人从于己哦，让对方跟自己一样，
对，
这其实并不会是真正的和解。
所以同时也就是注重自己的存在，也尊重别人的存在，容他是他，
没错，
那这样的话就会保持的那一个自己每一个情绪都是独立可贵，
是
可打点可照顾的，那尊重别人跟自己的界限，所以情绪说来还是要有界限的照顾，
界限很重要，
界限的概念，
界限很重
要，所以我们两个人互勉不会因为情理要并重，别人要好我才好，
是
然后也把情也弄好，理也弄好，有时候也不那么刚刚好，
没错，
可是我们却可以说那我就尽力做到这一个地方内省， 到我纯粹的在这个地方，那外面的事有时候也别人也有别人的旅程，
是
好，所以这样我们才可以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跟快乐。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从整个传统的文化里面看古人的情绪的照顾跟现代人的情绪的照顾。我们很期待下一次还要跟老师好好的研究关于这样的一个情绪，从比较深层的国学的角度来安顿自己。好，我们今天谢谢你的来到，
谢谢，
也祝福你都快乐平安，也祝福听众朋友平全家都能够快乐平安。我们下回见。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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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Don't worry, ooh, ooh, be happy. Ooh, ooh, ooh.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